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申命记》十七章跟《何西阿书》第六章。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我们一切一切的源头。主啊，在你这里有生命水，也有生命粮，凡是信来到你面前的，永远都不会再渴，也永远都不会再饿。求主恩待我们在平台上的每一个长辈弟兄姐妹，使我们天天都有活水喝，天天都有生命粮，天天都在你的亮光中行走。主啊，使我们每一天我们生命当中是越来越光明，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因为你应许，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求主带领我们，相信我们在你里面的追求，凡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生命一定是天天在更新变化的。我们并不是带着帕子见你的面，乃是借着儿子，神的儿子，除开一切的帕子，乃是天天敞着脸见主的面，而且神儿子的荣光也净光反照在我们脸上，叫我们得以荣上加荣。感谢你，赞美你，你不但赎去我们的罪，也叫我们的罪人得以荣上加荣，越来越有神儿子的荣光。那是何等宝贵的应许，那是何等宝贵神的作为呢？我们真的何等的感恩，谢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了你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为要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啊，求主带领我们学习。主啊，你也造就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天天学你的话语，天天借着你的话语而受警戒，也更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战兢的悔改转向你。求主施恩越过孩子实在软弱和不足，孩子实在认识的可怜，但主啊，求你脸光光照我们，你的笑脸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不管讲的听的，大家都一同在你的脚前蒙恩。求主耶稣施恩，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在申命记的十九章是讲到神要百姓在神的应许之地设立陶城，不单在河西地设立三座，在河东地也设立三座，就是只要神的百姓所住的地土上就要设立陶城。而设立陶城的一个目的就是救一切误杀人的，因为他是无心杀人，跟被杀的人素无仇恨，他是无心的无意的，那这样的人他不该死。如果他被杀死了，报血仇的人把他杀死了，那就等于是流了无辜人的血，那这样子是有罪的。所以神为了避免流无辜人的血是流在地上，避免这样的罪而发生，神要百姓设立陶城来挽救来保护那些误杀人的，免落在报血仇的人手中。那当然了，有误杀人的，也有故杀人的，无意杀人的是要保护的，而故意杀人的，他们是任意的去践踏神的律法，是完全背道作恶。那这样的人他并不能在陶城里面蒙保守，这样的人只能交在公义的审判底下被致死的，是不可以姑息的。所以是怎么样的判断故杀人，还是怎样的是故杀人呢，还是误杀人呢？我想对祭司，对陶城里面的领袖长者长老，他还有包括祭司，他们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好决定是要接收误杀人的，还是要审判故杀人的。那我想在这些事情上要按着神的真理，按着神的公正公道来行出公义公正的事情。那这是这里，当然了，今天还有 这几个条例，一个说不可挪移邻舍的地界，还有在这个做假见证陷害人，那这些事情上该怎么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出公正公义的判断，那神都在各律法种种各个方面都教导百姓该怎么的去行。所以如果神的百姓确实遵着神的律例典章教导去做去行，他们在地上一定是蒙福的。那在何西阿书的第八章，就是神叫神叫那何西阿吹角，就是仇敌来攻打耶和华的家了。而且仇敌来攻打耶和华家，来攻打神的家，那来攻打神的百姓，那是因为百姓犯了罪，不认识神。律法神为他们写了万条，结果他们却以为这些律法跟他们毫无关涉，所以他们并不注重神的律法，反倒随从自己的私欲，随从世界的罪恶的潮流，就任意的犯罪。因此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所做的都不是由于神，也不是神的带领，更不是神的承认。那所以他们所做所行的根本是没有，根本与神没有什么关联，都是跟罪有关联，跟老我自我有关联，跟世界跟肉体罪恶有关联。所以当我们所做所行的跟神没有什么关联，也没有神的带领，也不是出于神，那我们所做所行的很多都是偏离神的，都是都是跟罪有关联的。那所以呢，神就要照着百姓所犯的罪来借着仇敌来管教，来责打惩治他们。而感谢主，百姓在这神的管教惩治当中，他们有个苏醒，就是在第二节讲，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神爱以色列，神爱他也要管教他，因为他悖逆，他与神的道相违背，神责打管教是与他有益，神责打管教他，叫他苏醒，使他认识神而归向神。那这是这里，所以一个他们会因着自己的罪受责打，受灾祸，但一个神也是借着这些灾祸责打，更加的要得着以色列人，叫他们苏醒而悔改。这是这一边。那今天两边的相对照，一边我写的是听命得福，因为生命记一直在写过来，就是让我们照着神吩咐的律例典章去行。如果我们照着这样的去行，我们听从神的命，我们一定得福的。一边是听命得福，一边是被约有祸。那边是以色列人被约，干犯神的律法，神律法万条，他却以为是对他毫无干涉，所以他不注重神的律法，也不认识神，反倒任意的犯罪，干犯神的约。那这边呢，我写的是被约有祸，那边是听命得福。然后还有两边，这边我们看到逃城，救人免死，就是凡误杀人的进逃城，他就生命蒙保守，那不交在报血仇的人手中，他就免死了，免了死亡。所以这边我写救人免死，那边呢陷人于罪，那边很多所做的不单自己犯罪，也陷人于罪。不管特别是这些偶像 牛犊，自己设立偶像，设立牛犊，自己拜，也叫百姓去拜，自己犯罪，也陷人于罪。特别我们看到，牛犊是谁设立？不就是耶罗波安吗？在历史书上，特别在列王记上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拜金牛犊的罪，以色列总不离开，而且这个罪叫耶罗波安是百姓啊，是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就是耶罗波安造的金牛犊使人陷在罪里那罪啊，所以两边，一边是救人免死，一边是陷人于罪。逃城是救人的，是保守人免死亡的，而牛犊呢，是陷人于罪，叫人因着罪而掉到死的这种光景里的。那我今天还是分两个部分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是《生命记》的19:1-10，对到那边是《何西阿书》8:1-7。我们先一起来看《生命记》19:1-10。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神将列国之民剪除，是因神应许亚伯拉罕，应许给以色列人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但另一个呢，也是因为迦南地的人罪恶满盈了，神审判的时候要到了，神要照着迦南人所做的恶来审判他们，所以呢，要把迦南之地的列国之民把他们给剪除，把他们给除灭，因为他们实在罪恶太大，那就要把迦南人给除灭了。那神把迦南人除灭，也照着应许给叫以色列住在迦南人之地。那既然他们住在迦南人之地，那神在利未记的18特别讲到，在神的应许之地，我们不可以去效法迦南的风俗，也不可以去效法埃及的风俗，我们要照着神的律例典章而行。我们人若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照此去行，我们就因此活着，我们也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当然这是按着旧约的律法告诉我们的，但如今我们知道我们得称为义乃是因为悔改信耶稣。那但是呢，在利未记这么确实告诉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既然得了迦南人的地，让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定不要再照着迦南人的风俗，照着迦南人的所作所行去做去行。那因为他们犯很多的罪，又犯同性恋，又犯奸淫，又乱伦，又做了很多的恶事，以至于地就把他们给吐出去了。所以迦南人这个迦南人为什么被剪除？我想对以色列说，就是要深深的受戒。我们已经住在神的应许之地，在应许之地，我们就不能照着这些犯罪的人所做的去做，免得地怎么把迦南吐出去，地也会因着以色列犯罪把以色列人给吐出去的。所以虽然是住在了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仍要恐惧战惊的，要听主的话，遵主的道，一生一世都要照着神的律例典章而去遵行，好叫我们远离一切的罪，而保守我们行在神的道中，而使我们能够在神的流奶与蜜之地得福得存活。不然的话，迦南列国之人，他们就是成了以色列的警戒，因为罪就会被剪除，因为罪 就会被地吐出去了。所以我想对我们如今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迦南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蒙神选召，蒙神的救赎，得以住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那我们在基督救恩里面的，我们再也不要照着世界的样式，再也不要照着罪的潮流，照着过去我们从前的这种败坏的样式而去行，乃是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恐惧战惊的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确实是蒙恩了，我们也有份在耶稣基督救恩里。但如果我们在救恩里面，我们仍然犯罪，我们仍然的回到罪中，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岂可说我们能够承受神的国呢？行的不义的一定是不可以承受神的国的。所以我们得着救恩的，我们再也不要向罪而活，应该向罪而死，向神而活，让我们一举一动都应当要有新生的样式，有从死里复活的样式，有真正把主的道活出来的样式，做明光照耀的儿女。这样子我们在神面前无可指摘，行得完全，我们是必能承受神的国的。因为神叫我们，神呼召我们，不是叫我们去败坏，不是让我们继续的犯罪。神救我们乃是让我们更加的敬虔、公义和完全。所以我们如今在基督的救恩里，我们也是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那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或者说将要住在神带领他们所进入的应许之地，把迦南人赶出去。那现在他们所做的就要跟迦南人的风俗要有分别。那在第二节其中有一样跟迦南人有分别的是什么？就是在神的应许之地分定三座城。当然这三座城是神应许之地的约旦河西的迦南地三座城。但后面呢还讲到又增添三座，就是约旦河东也是以色列所住的地方，就是两个半支派人所住的地方，还要加添三座逃城。所以就是这样讲到凡是神子民所住的地方都要设立逃城。那设立逃城，那当然这三座就是要分为三段，分为三段，而且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所以这个逃城的设立就是要救一切误杀人的，那救一切误杀人，而且是分为三段设立三座。那为什么分为三段设立三座呢？后面就讲了，就是方便那些误杀人的去逃，赶紧的可以逃到逃城里面保命，免得路远被那个报血仇的人追上，就把他杀死了。所以逃要设立逃城是要分为三段，也要预备道路，就是让误杀人的可以赶紧的，可以很方便的那进到逃城去保命，免得道路不通顺，或者说路太远被仇敌被报血仇的追上，他被杀死，那这样子就流了无辜人的血，这个是罪。所以以色列人要在他们所住的地图上，或者说神所给他们所住的应许之地上，要设立逃城，免得流无辜人的血，免得有人的血流在地上，那这就玷污了地。这是在民数记35章讲的，那以至于以至于有罪。所以神让他的百姓住在应许之地，处处都是要他们远离一切的罪，处处都要叫他们行神的道，这样子他们才能在神的应许之地上得以存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他们所做的都要 在很多地方上与迦南人分别。迦南人只是一味的犯罪，他们从来都没有想着去避免一切的罪，所以他们在罪上的这种放纵、放荡、杀人、强暴、流血，那地都因此会被玷污的。迦南人是这样子被剪除了，那以色列人就以迦南人为警戒，就不能有这样子流人血、强暴、杀人、作恶的事情在神的应许之地是这样的发生。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讲到神的子民，他们处处都是跟着这些世上的人，跟这些迦南人是要有分别的。那在逃城这个事情上，世界人是不会有的，但是在神的地图上是要设立逃城的。这是跟世界人很不一样，因为世界人不晓得这是罪，但是神知道这样流无辜人血的罪，这个是罪，是玷污地图，所以他要叫以色列人要设立逃城。当然设立逃城对以色列人说是在以色列地图上设立的这些城，为要保守误杀人的。但我们知道律法是隐儿，本体乃是基督，所以逃城在律法上它确实是有它的功用，但是呢它还仅仅也是一个隐儿，是有个预表性，它就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那如今我们知道基督就是逃城，他就是让一切误杀人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免去死。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拯救罪人。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然后呢保罗他就把自己摆上去了，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主的怜悯。所以保罗他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本身他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就好像个误杀人的，但主就救了他，他也蒙了主的怜悯。那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前是逼迫人的，辱骂人的，逼迫神的教会的，是在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所以保罗他自己他就是很多时候他做事他甚至他所做他以为是对，结果却是逼迫了教会，苦害圣徒，逼迫耶稣，他甚至都以为是对。那所以他就是个误杀人的。那他说他自己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等他真正蒙了耶稣的真光光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真正的苏醒过来，他才知道他原来是做了恶事了，他原来是抵挡真道了，是抵挡神了，他才知道，不然的话他还觉得他是为着神大发热心。所以保罗他就知道他自己就是个罪魁，但感谢主，耶稣做了他的逃城，救了他免死，并且他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得以赦免，得以涂抹，而且让他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着了极丰盛的生命。那这是保罗他自己亲身所感受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从前是怎么的败坏，如今却蒙了神怎样的怜悯，他真的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了许多的恶事，但主救了他，主就是他的逃城，主就是他的拯救。那不单对保罗，然后保罗他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也讲到，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纪念，如今却吩咐个人悔改。所以世人不单说保罗，包括世人，我们都是蒙昧无知的时候， 就是像保罗一样，我们又不信又不明白，我们就是蒙昧无知，也行了许许多多的这些恶事，活在罪中，拜偶像，心偏邪，随从自己的喜好，任意行这些败坏的事情。那我们都是很蒙昧无知的时候，又不信又不明白的时候，做了许多的恶事，但神不纪念。所以像我们这些人就像个误杀人的，神不纪念，但如今却吩咐我们悔改，一个个快快的悔改信耶稣，到耶稣基督我们的逃城里面保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罪得洗净，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因信而得称义。所以这些蒙昧无知的，那行了许多糊涂事的人，这主要救他们，主让不纪念他们的过犯，主反倒要吩咐他们悔改，要信福音，要因着耶稣基督得拯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那这不单对保罗是这样，对很多世上的人都是这样。所以巴不得让更多蒙昧无知的人，让更多不信又不明白的人，但愿他们听见福音悔改，蒙了光照，蒙了光照悔改而信耶稣，使他们从前在黑暗中，如今却蒙耶稣基督真光的照耀，一个个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得着真正的生命，那得蒙主的拯救。那所以当最对那些误杀人的，我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父啊，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把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做了很多的恶事，我们讥诮，我们辱骂，我们行恶，我想正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我们所做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实在是败坏，但是感谢主，主赦免我们的罪，主光照了我们，主让我们从无知现在真的知道我们有罪。我们只要悔改信耶稣，正好像误杀人的逃进逃城，我们的生命就一定得蒙保守，我们就一定不致灭亡，反得着生命，得着永远的生命。那这是这里。所以呢，在以色列人他们是需要逃城来救一切误杀人的，那如今耶稣基督他是在地上被举起来，他就是叫不管近处的人远处的人，福音传开了，只要听见福音悔改信耶稣的人都能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拯救，就好像误杀人的因着逃城得拯救一般。那当然这里又讲到，不单要设立逃城，还要预备道路。预备道路就是方便误杀人的可以逃，如果道路不通顺，没有这些方便的，没有这些好的行走的道路，那误杀人的恐怕就会被报血仇人追上被杀掉。所以要设立逃城也要预备道路。那我们知道救恩是神所设立的，主也差遣这个神也差遣为主预备道路的人做开路先锋，叫许多的罪人那个悔改信耶稣。那我们看到当时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他在世上传悔改的道，叫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说看啊，被杀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施洗约翰在世上就是为主预备道路，叫许许多多罪人因着他悔改信耶稣，因着他能够快快的往耶稣基督里面跑，让更多人借着他进到耶稣基督里面而生命蒙恩。所以我想不单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但愿现在的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主预备道路，为主宣扬基督的救恩，传悔改的道，传信主之道，传十字架的真道，让更多的人听见明白认识基督的救恩，让更多人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快快的悔改信耶稣，那使他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拯救， 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罪人就好像在申命记所讲的这些误杀的人，让更多的人蒙昧无知的人因信耶稣基督灵魂苏醒，脱离一切的罪恶，好叫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拯救，得保全生命。那这是这里。那我们再往下看第四节，那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力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那就是这个误杀人的他能够逃到逃城得存活。那他怎么样才是判断是一个误杀人的而不是故杀人的呢？那就是神就把一个例子写得很清楚，就是呢，这个人他素无仇恨也无心杀人，他只不过拿着斧头跟邻舍去树林砍树，结果斧头脱了把，不是他故意的，是他无意的，他也无心要去杀人，只是斧头脱了把，那这个斧头呢就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把他给打死了。那他虽然是杀了人，但是他没有这种杀人的动机，他也不是故意的，他跟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仇恨，只是无意的杀了他。那他杀了这个人，确实人死了就有流人血的这个事情在地上，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去杀。那这个人在第六节讲，其实他不该死，不该死。流人血的罪是很大的一个罪。那而在民数记讲，流人血的罪若非流那杀人者的血，这个地呢总不能得洁净，因为血是玷污地的。所以流人血的人，你这个人就必须被杀的。那这个罪是非常的大，但是呢，是不是所有流人血的这些人都该死呢？我们就看到这里，他心无仇恨，他无心杀人，那虽然他杀了人，但是他是无辜的人，他不该死。所以不是所有杀人的就该死，也有不该死的，就是那些误杀人无心杀人的。当然了，在申命记十九章只是举了这个例子，在民数记三十五章也举了类似的例子，但是呢总意还是一样的，就是他素无仇恨无心杀人，他不是故意的。所以不管是把人推倒了，用石头打死人了，或者用这些能致死人的木器铁器把人打死了，只要他的心是无心杀人，没有仇恨，是根本没有杀人动机的，那这些不管是怎样的这种事不管是怎样的这种事情，那只要他是误杀人的，他就不该死，他就可以进逃城蒙主的保守保庇。那这是就讲到我们要判断误杀人的这些条例该怎么看他是误杀人的。那当然我想对于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也是无心素无仇恨，也做了许多的错事的。比如说保罗在罗马书他讲到他在成圣的因信成圣的这个道路上，他也经历着很苦的事。他怎么苦呢？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按照我心里的意思我愿意顺从神的律，但是另有个律把我拉去来提来服从这个罪。那对保罗来说他真的很苦，而且保罗清楚讲到做这个事的不是我做的，乃是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保罗在成圣的道路上他有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一个是按照我里面的意思，但是另一个按照我实际做出来的 就是讲到原来在我里面两个律，一个是我向着神的律，是按照我里面意思，一个是罪的律把我拉扯了。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做的，是我里面的罪做的，以至于我的想法是要做好事，行良善事，但是结果我做没做出来，反倒因着我里面的罪，却做了很多我不喜悦做的事，那我真的是苦啊。所以很多时候，我想我们也就是这个就像这个脱了把的斧子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真的也是很苦的。我们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也是很失败的。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愿意向着神的律，我愿意为良善，但是按照我里面的这个罪的律，却叫我做了很多的坏事，做了很多的恶事，伤害人，得罪人，亏欠人，是吧？这些事情，绊倒人的事我都会做，所以很失败，自己很苦。但感谢主，保罗怎么说？感谢主，这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败坏呢？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脱离了。然后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神赐给我赐生命圣灵的律，使我靠着脱离了。所以如果保罗不是借着耶稣基督，不是借着主，他根本没办法脱离这个罪的律，他根本没办法这个胜过这个罪的律。所以他正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现在可以不随从肉体，乃随从圣灵，不再体贴肉体，乃是体贴圣灵，行生命与平安的事情，让律法的义成就在这个不随从肉体乃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保罗在成圣的道路上他是这么的经历了。如果没有基督，他真的也像个误杀人的，因为他愿意行善行不出来，他不愿做的恶他常常做，因为在里面的罪的律会把他拉扯，会叫他行恶，所以他真的苦。所以在成圣过程中，他就天天的靠着基督，天天靠着是生命圣灵的律，能够顺着圣灵，不顺从肉体，能够脱离罪的律，能够行出神的道来，行出神的道。那所以我想在这个成圣过程当中，确实都保罗是有这个很美好的这个经历，我想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经历。那就是说这个误杀人的，我们确实，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好像脱了把的斧头，我们容易脱节，我们容易误杀人。所以一旦不靠着耶稣基督，一旦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老旧人就会出来，我们不愿意做的恶我们就做出来，我们愿意行的善也行不了，因为我们不靠着基督，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随时随在的都可能是吧，误杀人，伤害人，绊倒人，亏欠人，有的。所以我们往往亏欠人，得罪人，误杀人，会在什么时候？就是我们没有保守自己藏在基督里，没有时常的靠着基督，我们常常与基督脱节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发老旧人，我们就容易脱节的，以至于伤害到人了。所以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好叫我们常常的向主悔改，使我们像保罗一样，常常的是靠着基督，靠着圣灵，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乃随从圣灵的义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不然的话，我们就是真是个误杀人，我们真的是失败的所以基督是我们的逃城，基督是我们的拯救，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夸，就因为我们得以在基督里，不然在基督之外的，我们就是好像斧头脱了把一样脱节的。这是这里，所以不但对众圣徒，那包括我们神家宋尚杰博士也清楚的看到，工人需要退休，工人在服侍当中，如果他斧头脱了把，他也是 容易成了误杀人、绊倒人，亏欠人、亏欠神的。所以工人也需要退，工人也需要进头层。工人如果没有很好的这个与主连在一起，工人没有很好的保守自己在主的里面，你以为工人就一定样样都好的不得了？他如果与主脱节，他如果没有在基督里，他也失败的，也会一塌糊涂的。那所以呢，不断对圣徒需要藏在基督，工人也需要常常退在主的面前。特别工人在服侍工作当中忙忙碌碌，以至于在忙碌的工作当中渐渐的脱节，渐渐的失迷，或者说工人在许多的名利欲交财色中，一边在服侍，一边掉在这些名利交财色这种致命伤里面，就越发的脱节，越发的是亏欠神，得罪神，亏欠人了。那所以工人需要逃，需要逃。但在这里是讲到有六个逃城，所以误杀人的他都可以有逃城进到那个逃城里面蒙保守。那所以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神家有六个逃城，凡是有脱节的、有软弱的、有偏行的、有失迷的，只要这个误杀人的都可以在神家里面能够在神面前，在神家里面能够重新的在主面前有调整，重新的悔改，重新的得力，在主面前重新的有个好的调整。那我想这是神家在全世界各地设立的六座逃城，叫更多来的人能够更加经历主自己，经历生命的蒙恩，蒙恩。那当然不单是有形的神之家，最重要的我们知道逃城的本体就是基督，所以我们更是要逃到耶稣基督里面，更是回到主的面前，更是在基督里面能够重新的被建立起来，好叫我们这些误杀人的、脱节的生命重新的蒙恩。那因为保罗他只有天天靠着基督才能脱离罪的律，而不至于成为误杀人的。那我们更是要天天的靠着基督，住在基督里面，借着赐生命圣灵的律，而能够行出真正圣灵的事，而不再行肉体的事，行这些亏欠神得罪人的事情。那这个基督那才是我们真正的逃城。那后面呢，后面就讲误杀人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他就可以得活了，免得报血手人将他追上，火热追赶他，将把他杀死。那把他杀死了，那其实他就不该死。所以呢，为避免报血手人把他追上杀死，他就为他预备道路，给他有方便可以逃的就近的一座逃城，可以保命。在第七节，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这个是在神应许之地约旦河西那里设立三座城逃城。那后面第八节讲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境界，将应许赐你列祖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你要谨守神的吩咐的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守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所以河东有三座，河西有三座，凡是以色列所住的地方，从南到北都有，各有三座逃城，总共六座逃城。那在以色列遍地都设了这些逃城起来，第十节讲，就免得流无辜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了，流血归于你。所以呢，神就要避免流无辜人的血，因为误杀人的这个误杀人，他如果被杀，他就是无辜人就被杀了，是流人血的这个罪，是吧？如果不保护好这个误杀人的这个流血的罪，就是就归于你了，就归于我们，就归于在以色列人 在归给在以色列人这些啊，就归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以色列人他确实是要有责任的，要保护好这些误杀人的。当然，误杀人的进逃生还有条例，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呢就特别讲进逃城的人，他要在听审判，听审判，然后还有在民数记讲到，会众要在误杀人的和报血仇人中间要听，在误杀人和报血仇人中间要审判。那所以呢，那个误杀人的他要把自己的事陈明出来，然后呢，他也要在会众面前，在祭司面前要听审判，然后确定他是个误杀人的，他就可以住在逃城里面，报血仇的是不能杀他的。那他住在逃城里面，他不能随意的出去的，要等等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他才能出去。如果受膏的大祭司还没死他就出去了，那报血仇人把他给杀了，是他咎由自取，这个就不算流人血的罪了。那所以呢进逃城还有这么一些条例，这么一些条例，就是让我们在逃城要听审判，要陈明自己的事情，要等大祭司死了才能出去。所以我想对我们现在神家也常常也讲到，我们在逃城就是要听审判，所以我们也是常常会借着主的道，借着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天天借着主的话来对照自己审判自己，向神悔改。所以主的话我们不是先审判别人的，主的话是先审判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主的话光照哪里我们倒空哪里，我们好叫我们自己在主面前蒙恩。那立刻呢也是让我们等大祭司死了才能出去。所以我们也要让我们的生命常常也经历与主同死同活。如果死没有在我们里面发动，生怎么在我们里面发动呢？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蒙恩，我们生命要蒙恩，我想就是要必须与主同死啊，就是要与主同死的。那这样子我们才有真正复活的生命，有真正的有真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一节到十节这里我就写设逃城，设逃城，请大家翻到何西阿书第八章。今天在诗歌本上是分七段，三对二，细分呢就是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一对二，循环着对。那我们一起来看，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神教以西结用口吹角，吹角就是吹出大声，告诉让每个以色列人都听见，让每个以色列人都警醒起来，让每个以色列人要随时的要预备起打仗了。那这个吹角就是现在告诉以色列人，仇敌如鹰攻来攻耶和华的家了。以色列就是耶和华的家，但是虽然是耶和华的家，但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在神的家里面却是干什么，却是做了很多悖约的事，却是把神的律法丢弃，却是在罪恶偶像中放纵。所以明明是称为耶和华的家，是神的家，但是却是大大的放纵作恶，这根本与神的家是完全不相称的，不相称。因此仇敌就来攻了。那这里就解释为什么仇敌来攻，因为这民背了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我们知道当仇敌来攻，或者遇到很多这些征战，或者很多的这些难，这些困难艰难的这些事情，那有一些可能跟罪还真没关系。比如说像约伯，这是出于熬炼。比如说像西西家， 是在近前世之后，这亚述大军就过来了，这也是在信心功课上的一个学习。那这些是跟罪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凭着信，靠着神坚固的去抵挡，靠着神忍耐的靠着神忍耐的靠着神向环境向仇敌来夸胜。那但是呢，有一些征战，这里我们也看到是什么，确实就因为罪，而且不是有一些，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因为罪以至于被仇敌所围攻。那这里就是说仇敌来攻打神的家，很明显的这里有解释，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背约干犯神的律法。所以一个是神的家，一个又是背约干犯神的律法，那这样子怎么能够得神喜悦呢？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让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既然是在神的家，我们是在永生神的教会，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我想守约守道行道乃是我们理所当然去做的。却我们却不是说我一边是蒙拯救，一边我又在继续的犯罪被盗，那这不是神让我们是这么做的。神救我们，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蒙恩，就是让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这是在提多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这里讲的所以我们得到神拯救的恩典，那不是让我们再继续的犯罪，乃是让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的度日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那所以以色列人明明是在神的家，但是却是背约干犯神得罪神，那仇敌就来围攻了。那我想这也是出于神的管教，因为神的儿子这样的悖逆，神看他为儿子，神就要管教他，好叫他得生。那第一节两边相对，一边我写惹神愤怒受敌攻打，对到那边蒙神厚恩灭敌得地，还有两边相对，一边是向民吹角，一边是向民传旨，摩西在那边把神的旨意传出来，那边是何西阿这个把角吹出来，让百姓知道自己犯罪了，让百姓要真的能够在仇敌围攻时候快快悔改。那还有第二节，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正因为神的管教，因为仇敌的攻打，他们满面的蒙羞，他们极其的卑微，那而且是非常的卑贱，就是在第十节讲他们日渐衰微了。在这样的极痛苦当中，他们苏醒了，他们苏醒转向神，就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以前是任意行败坏的事，不认识神，现在呢真正的悔改认识神了。两边相对，那这一边是借管教使人认识神，对当两面借逃城保护误杀人。那往下第三节，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那从第三节那到一直到十四节，就是具体的讲以色列到底在什么地方被约，在什么地方干犯神的律法。如果只是讲他们被约干犯神的律法，那只是太笼统了，但实际上具体在哪里，神也把它一一的指出来。那一个呢，就是在第三节讲他们丢弃良善，仇敌就追逼他。我们知道神的律法就是讲爱就完成了律法，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律法教导我们要爱神要爱人，还有讲到我们怎么爱人如己啊，这些那这些讲到爱的时候其实就是合乎律法。但是呢以色列丢弃良善，所谓丢弃良善就没有爱人了。那正好像前面第六章讲的，他们的良善如同树上的甘露一样，那爱人没有去做，反倒是诡诈待人，强暴待人， 偏断待人，甚至很多的这些选择做伤害人的、得罪人的这些事情。所以神以色列丢弃良善，丢弃良善或作福分。当我们把这良善丢弃，就等于把福分丢弃了。那这就是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两边相对，那这边我写丢弃良善，敌必追逼；那边呢，无心杀人，可进逃城。所以那边是无心的，他不是故意的去作恶的，这样的人他可以进逃城。而那边呢，是真的是丢弃良善了，明明按照爱人爱神的道理，他却没有这去做啊，反倒丢弃仇敌，不要追逼他。还有第四节，两边啊，第四节这边我们看还有什么罪呢？立君王不由于神，明明在申命记十七章讲，你们要照着神拣选的人，在你们弟兄中拣选人为王，结果呢，他们拣选君王、立君王，都不是由于神的，神本身也不愿意百姓立君王，那他们非得要照着世界样式立君王，就等于丢弃了神。正像神跟撒母耳说的，他们不是丢弃你，乃是丢弃我，离弃我。那所以呢，立君王神就不是由于神，而且立起来的也不是照着神的旨意。那还有立的首领神都不认，所以很明显都不是神拣选的，那这些都是罪。然后呢，还有什么罪呢？拜偶像，用金银为自己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所以真正万人之灵的神他们不去拜，反倒去拜那些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到、有脚不能走、有嘴不能吃的这些偶像，自己制造，自己去拜。所以在神眼中真的就是一个糊涂无知的人。那两边相对，第四节这边呢，我写是被剪除，对到那边不该死。所以今天在印着这些罪呢，所以这边就讲以致被剪除了，印着这样罪以致被剪除。而那边呢，是印着逃那边神看他们就不该死，因为他无心杀人，他没有杀人动机，他没有仇恨，他只是无意的杀了这个人，他不该死。那还有两边，这一边呢，我就写任意妄为，就很多时候不是由于神，也不是出于神，所以任意妄为。而那边呢是无心之过，无心之过。那往下第五节，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你看还有什么罪呢？拜牛犊的罪，而且这个牛犊的罪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从耶罗波安开始，一直到整个北国王国，耶罗波安的罪他们是总不离开的。虽然君王换了一代又一代了啊，但是呢，这个罪总是没有离开过的。这些君王都是在拜，百姓也都是在拜。那神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像拜牛犊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所以这个牛犊一直就没除掉，神的怒气就是一直都是在发作的，一直发作。但是呢，神一直在宽容，等候他们悔改，但是到最后他们仍不悔改，最后神就因着这牛犊发作，像拜牛犊人发作。这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射牛犊害人，耶罗波安射牛犊叫人去拜牛犊，就是不要人去耶路撒冷去朝拜神，他就把牛犊当作耶和华上帝叫人去拜。所以这个牛犊就是拦阻人以真理以诚实来去拜神的，这个牛犊是个迷惑人的工作。所以这个必须要打碎，这个也是陷人于罪的，害人的。所以那边这边是射牛犊害人，那边呢是射逃城救人，逃城就是救乌撒人，就是叫人保命，就叫人在神的里面蒙保守。而牛犊呢是叫人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糊涂的行事，把人陷于罪中。那往下第六节， 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并不是神。这牛犊出于以色列，以色列应该要在万国万民当中成为神的见证，让每个人从以色列身上要看见神的荣耀。结果呢，牛犊出于以色列，人家从以色列身上没有看见荣耀神的见证，反倒只是从以色列身上看见了牛犊，看见他拜牛犊，那牛犊出于以色列。所以我想这是以色列的一个警，对我们的一个警戒。我们应该是在万民当中叫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基督的见证。那我们是神的见证，是神的荣耀。结果呢，是很多的这些别人从我们身上都看到，是吧？别人从我们身上没有看到神，只是看到很多的这种偶像、牛犊、假神等等，那这些都出于我们的无知。后面呢，这些撒玛利亚的牛犊是必被打碎的，因为这确实是男主人认识神，男主人归向神，而且叫人在神面前糊涂的侍奉、糊涂的献祭、糊涂的生活，那这些必须要打碎，必被打碎。所以我们不单说是以色列的牛犊必被打碎，但愿如果我的心里有牛犊的，我的心里面有在神里面有另外所爱的糊涂的爱的，我想必被打碎，都要打碎，求主打碎我里面的牛犊，好叫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全身心的来爱主我的神。两边相对，这边牛犊必被打碎，那边呢陶城还要加添，三座之外再添三座。还有两边相对，一边呢是随人意造假神，那边呢是遵守道敬爱神。所以那边就告诉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这样我们就能得福。那那边呢，如果随着人意随便的造假神，随着人的意思随便的做，那不过终究是有祸的。那往下第七节，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风就是抓不住，是好像是感受到，其实是空的。那偶像就是这样，其实就是空的。你似乎感受到，其实就是个空的，抓不住的，虚无的。所种的是风，那所收的是暴风，暴风代表就是审判。所以本来拜偶像就是个很虚无的事情，虚空的事情，而且呢，拜偶像还带出这个严厉的审判，暴风的审判，那更加的痛苦。所以种的是风，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也吞噬掉。所以凡是从罪带出来的，一定没有什么好果子的。那即或结果子，那连外邦人都会吞噬。所以走罪恶的道路，拜偶像的道路，一切所做不是由于神，也不是凭着神的道路，一定什么一无所得，一定越走越苦，那一定是受败坏。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带罪而行，所种成风，对到那边为避免罪，所作不空。设陶城就是为了避免罪，避免流无辜人血的罪。所以我们为避免罪，照着神的旨意而做，你所做的不空的。但是我们是一切所做的都是带罪而做，拜偶像了，不凭着神了，任意妄为了，那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成风成空的。那这是这里小节呢，一节到七节我写的是设偶像，那边是设陶城。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小部分。第二部分呢，生命记十九章从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对到那边何西阿书是八节到十四节，我们再一起来看。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座城的一座城。那这里现在又讲过来是什么？是故意杀人的，而且这个人是恨他的邻舍，他因着恨，他故意的杀人， 他埋伏的要杀人以罪死，他现在也想到逃城里边去逃。那本城的长老呢，就这个怎么打发人把他带出来，交给包血手人手中，把他治死。所以他就是故杀人的，他跟前面误杀人不一样，误杀人是无心的，他没有这种动机，他没有仇恨，他误杀人。但是故杀人他是里面有恨，他故意的，他践踏摩西的律法，他任意的去凭着自己的恶心来杀死人。那这样子人他在逃城里面是不能得保守的，逃城也不会保守这些人，因为他故意的犯罪，故意的杀人。那这样的人是怎么处置呢？就是要把他治死。如果把他治死了，反倒还得福了。为什么？因为长老或者说以色列他们把这个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这个反倒是得福的，这个是除恶，是公义的除恶。所以对逃城来说，我们不是烂好人，我们也不是不是老好人，不是说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是爱的，爱也当有真理，爱也有公义。如果是误杀人，这个确实应当有这样的爱来保护他，但是呢，对这些故杀人呢，应当是要显出公义来，要把他给治死的，治死。当然，所以我想对教会，我们不能这种不在教会当中不能有这种毫无知识的、毫无真理的、毫无公义的这种爱心。如果这样的爱就是糊涂的爱，甚至的容让人犯罪，是任凭人犯罪，是吧？人家犯罪也没有任何的公义，容纳人家去犯罪，这样子，如果我们任凭或者容纳人去犯罪的话，恐怕就是说就不会得神的喜悦。所以面对这些故杀人呢，当然教会是要权柄，要让他悔改的，要让他离开罪恶的。虽然不是说杀人，但是让他悔改，或者让他蒙羞，让他羞愧而悔改，教会当有这样的权柄来处置的。那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讲到，我们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是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确实有赎罪之恩，但是呢，如果人故意的犯罪，明明知道真道又故意犯罪，他不就是践踏了神儿子的血，践踏了施恩的圣灵？那这样子不是说主还给他赎罪之恩，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神人践踏摩西律法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呢？他要受的刑罚是何等的加重呢？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觉得我们的神只是一味的糊涂的爱，却没有公义的。我们的神确实是爱，但是我们神也是有公义的，谁故意犯罪，他照样会在神面前要受刑罚的。所以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呢？那所以对故杀人的那个我想不是说把他收进逃城，乃是把他治死。当然我们也更希望那个犯罪的人使他们快快的悔改，那免得是吧将来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那真的是可怕的。所以在逃城里要有爱，也要有公义，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可以得福啊。 然后十四节就是说不可挪移邻舍的地界，这是先祖所定的，是不可以挪移的。所以个人要守好自己的本分，各好人要守好自己的本业，本分本业。那对我们现在来说，当然我们也要站好自己的地位，我们不挪移，不去挪移了地界，免得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是得罪邻舍了，甚至贪婪了人家的地土，那就是叫人受亏损的事情，那是不好的，那不好。特别我们看亚哈想要把拿伯的葡萄园变菜园，拿伯因着敬畏神，他万不敢将葡萄园给亚哈的，他要守着先祖留下来的这个葡萄园，所以拿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榜样。而亚哈呢，他这个事没做成，后来耶洗别帮他出谋杀了拿伯，夺了拿伯的葡萄园，那这个就等于是抢了别人的地业，夺了人家的地业，那这个是在神面前是行得为恶的，行得为恶。那最后15到21节呢，这里就讲到要给人定罪或者给人定案，你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口来给人定罪，总要有两三个见证人的口才可以定案的。所以我们对人的判断，我们不能单凭一个人口就马上给人就定案了，或者就给人定罪了，我们总要多方面的听，就是一个两个三个两到三个的见证都是在这么见证他确实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这样才可以定案。如果单方面的听，那恐怕还并不完全的并不完全所以我想不单对审判官，对在教内的我想弟兄姐妹众圣徒也是一样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人有成见，我们对人有看法，我们往往就听了一个人，听一个人来说，我们就把那个人就定了案了，就定了罪了，其实这是不公义的，不公正的。我们只有多听，听见两到三个人来见证，那这样子才能定案。在提摩太前书的5章，保罗也劝提摩太，就是控告长老的层次，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所以在教会当中也会有控告长老的这些层次来的，但是我们不是单听一个人之讲就定案，总要有两三个人来见证，那这样才能收。如果是犯罪的，就当面来责备他。那如果没有两三个见证人，我们就不要轻易的去给人定案定罪，免得我们论断人，免得我们在屈望人，我们就在神面前有亏欠。那然后呢，如果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呢，审判官也要细细的要查究，让两个证人站在审判官面前彼此的诉讼他们所讲的事。那审判官或者说祭司他细细查究，发现这个做见证人是做假见证，他就是故意的要害弟兄的，那这个做假见证人就要把他给除掉就要照着他想害弟兄的这个方式呢来对待他，这样就把这个恶从我们中间除掉了。所以做假见证也是个恶，也是个恶。那在实践里面也讲到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确实是个恶。那所以对祭司来说，他要细细的查究，他要好好的探听，他要好好听来确实知道这个人做见证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为了诉冤还是为了陷害人。那祭司要判明清楚，如果这个人确实做假见证，那后面就讲眼不要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个是要做出公义的判断，公义判断。所以在祭司尚且可以做出这样公义判断，那我想在神面前是吧也一样的。我们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呢我想神一定要有公正的判断，神一定照着人所做的恶来待人的来审判人。 那这是这里，所以我想我们应当把审判的权柄要交给神，而不是现在我想凭着报复的心态以眼还眼以眼还眼，这个不是我们当做，但是公正的判断我们一定要做的。审判的权柄当然主也会给教会的，但是一切审判的主权就是在于神。这边，那这里呢我写的小节是除恶。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的那第八节到十四节，这里讲以色列被吞噬，现在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遵从神，当以色列心中有神，他走到哪里，哪里都能得喜欢，走到哪里神一定会叫他得荣耀，得人的喜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治国的时候，西西家治国的时候，这些近前的人治国的时候，以色列或者说整个犹大国在列邦中确实是得喜悦的，人也真的愿意甚至拿贡物都拿到以色列。但是呢，当他自己离弃了神，当这些君王特别是这些不敬畏神的君王离弃神的时候，国家也衰落，国家在列邦中都成为讥笑，人也不喜悦。所以我们想要得人的喜悦，我们自己本身先得要遵从神，里面要有神里面要对神要有敬畏的。那两边相对，这里我写行恶道不得人悦，那边呢是故杀人不被接收。还有第九节，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色列会买朋党。所以还讲他们的罪，这罪呢就是他们投奔亚述，明明有神可以投靠，他们不投靠，反倒去投靠势力，会买朋党，这是吧？没有专心的仰赖那个全能的神，所以呢他们是这么的在神面前不得喜悦。那两边相对，这边恶上加恶有祸，那边呢是公义除恶得福。然后第十节，然后他们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神就聚集来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所以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中，外邦的这些君王和首领给他们加重担，那他们就越发的衰微了，很卑贱。所以他们听而遵守主道，神让他们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但如果他们背弃神，背叛神背道而犯罪，那神反倒会叫他们在列邦人面前日渐的衰微。两边相对，这边呢我写不可会买外邦朋党，那边不可挪移邻舍地界。还有十一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本来就应该只有一个祭坛，大家都要到神的面前，在一个祭坛里面来敬拜上帝，结果呢增添祭坛就表明他们就任意妄为了，而且增添祭坛取罪，祭坛使他们犯罪，这个祭坛就不是单单说是向着神场敬拜的祭坛，甚至都成了拜偶像的丘坛，使他犯罪了。因为他的就正像前面讲的，这个淫心使他们失迷了，他们里面有淫心。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要按神旨祭祀神，那边要按公正判断人。然后十二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申命记33章讲，律法不是虚空无益的，乃是与他们的生命有益的，但是他却以为毫无关涉。世上的金银财宝田产家业，这些跟生命都没关系，因为人的家道，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反倒是律法呢是跟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人却没有看重，反倒意味着只是注重金银财宝，注重房屋田产。那两边相对，这一边呢我写律法需郑重学习，因为这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对到那边断事需细细查究。还有十三节，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罪恶，追讨他们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所以献祭给神 不是只是单纯的在神面前表达对神的爱，表达对神的敬畏，表明对神的一颗信，靠主的救赎，不再是这些意义了。这个祭物也就是自食其肉，就是为了吃而已，为了自己吃肉而已。所以祭物重要的目的不是说只是让我们大家吃肉快乐，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怎样纪念主的救赎，怎么样靠着主的救赎，怎么样的感恩，怎么样的爱神，怎样的与主相交，这是祭物所带出的意义，而不是祭物献上去只是例行公事，实际上我就是要吃肉，那这样子就失去了献祭的意义了。那所以他们已经对献祭的事情已经不在乎这种意义，那而且还更加的犯罪，一边献祭一边犯罪，神一定要纪念他们的罪孽，使他们受管教受责打，追讨他们的罪，让他们回埃及。两边相对，这一边呢，我写代罪献祭必受罚，对到那边作假见证必受惩。最后十四节，他们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建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们城邑，烧灭其中宫殿。他们忘记神，忘记了神，把神撇在一边，而自己建造了许多宫殿，建造许多坚固城，那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枉然劳力，如果不是神看守城池，看守人枉然警醒。所以我们的建造，我们不是一边忘记神，一边都为自己多多的这种建造，那没有意义的。但愿我们的建造是有神的介入的，我们的建造是有神的带领的，我们的建造是出于神的建造的，那这样子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神，没有神的介入，没有神的带领，我们做了这许多建造，空的，没意义的，最后一把火就烧掉了，因为不得神的喜悦。两边相对，这边这边我写公义审判警示世人，就是以色列忘记神，多有建造，结果一切全空，就是对世人的一个警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我们的建造重要，还是先把神放在首位重要。公义审判警示世人，那边呢是公义罚恶叫人受戒，那做假见证人要把他给要公义的审判他，就是要叫听见的人要害怕，不敢去做这样的恶。那这小节八节到十四节呢，这里我写的是行恶，那边是除恶，除恶与行恶。所以今天大轮总题像我们就是要为误杀人的设逃城，叫一切进逃城的蒙恩，不至于死亡。所以我们巴不得现在基督他就那是那逃城，我们巴不得能够做预备道路的，叫更多的罪人，更多失迷误杀的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蒙拯救免死。而那边呢设牛犊是吧，不是救人，是牛犊，不过是把人陷于罪叫人死的。所以我们不是做牛犊的工作，我们也不是领人来拜牛犊的，我们乃是领人进逃城，归向耶稣基督，叫罪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生命。那这是今天的大轮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小轮子。小轮子启示录十九章的第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真的是有荣耀有尊贵有权柄有威严的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他衣服和大腿上都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很明显我们的主已经被立为至高全地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那他被立为至高全地的主宰，那另一个我们也看到我们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这样的卑微不起眼，被人厌弃，连十字架的道理被世人看都是愚拙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但是他卑微到底，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后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了，得到了 万民之上的名。那这就看到我们的主，他是先卑微后的升高，先经过死后的复活，先经过苦后得荣耀，这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也跟着我们主的脚踪在世上，我们现今跟随受苦的耶稣，将来也得着荣耀的基督。当然我们也看到他的衣服和大腿，衣服就看到前面已经讲的是溅了血的衣服，大腿他是踹酒神愤怒的酒榨，所以这个衣服溅血衣服跟这个大腿是代表了主的审判。那他既然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就表明他是全地的主宰，他有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有公义审判世界。如果他不公义，他岂可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主他就是有公义的审判的权柄，他能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那但愿我们现在都要遵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愿我们现在也巴不得借着主，我们天天的借着他的道，也要审判我们自己，免得说现在审判还好，免得落入将来审判，那真的是可怕了，真言书，真言书的22章，就讲美名胜过大财，强如恩宠强如金银。所以在今天这一章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是什么比金银大财更重要呢？就是美名和恩宠。美名当然是从神的美名，因为他有见证，他蒙神爱，一个得到神恩宠又得到神赐下的美名，他的见证何等的宝贵。所以这种美名这种恩宠比金银还显得宝贵。有些人钱很多金银很多，但是他没有美名，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没有见证，他知道在神面前没有做神喜爱的事，没有得到恩宠。就比如本来大轮子今天以法莲应该是神恩宠的子民，结果呢他们却干犯神的律法，违背神的约，拜偶像，那这样子是怎么能够得到神恩宠？我想真正神恩宠像但以理像约瑟像这些像大卫这么敬虔爱主的，他们真的在神面前是蒙了何等的恩宠。所以今天我想我们要求个美名，因为不是故意的要得人成长，故意要得人荣耀，我们巴不得得美名，就好像哪怕在以赛亚书56章讲的太监，是吧？太监他如果能够守着安息日，能够守着主的道，神会叫太监能够在神的殿中有美名，比有儿女的更美，所以，我想我们要求这个美名，就像，刚才讲的这太监能够遵守主的道，能够，行出主喜悦的事情来的。那所以今天两边小轮子，当然在今年这边呢也是很多的这智慧的教训。那我想今天重要就是让我们所做所行的真的能够在主面前得称赞，使我们所做的真的将来能够得着美名，得着恩宠。那今天小轮子就是一边是尊荣，一边是美名。主耶稣他这样的卑微到底顺服于罪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现在他得到了主的高升，升为至高，得到了尊荣。而那边就我们也能够在主，我们跟随主的脚踪，我们遵守主的道，我们神行神喜悦的事情，我想我们也一定会在主面前得到美名，得到尊荣的。这今天小轮子大概相对，我就先分享到这里。愿主的话长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向主来求，牛犊必被打碎，但愿求主让我们打碎我们心中的许多的牛犊，让我们在神之外不要别有所爱，另有偏爱，怎么另有所高举。求主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意尽力以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来爱他，敬畏他。那求主也求让我们真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不单让我们常常经历逃城进逃城，好叫我们在基督里蒙恩，靠着基督能够脱离罪的权势。我们也叫更多人能够往逃城里面逃，往基督里面逃，让更多人能够在基督里蒙保守得生命。求主赐恩， 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主荣耀的见证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求主也带领我们跟随基督的脚踪，他是先受苦后的荣耀，先卑微后的高升，所以求主也让我们跟随受苦的基督，宁可在地上这样的卑微。主啊，但愿我们也求主跟我，让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得高升。作为我们确实知道得美名得恩宠是吧，比金银更显得宝贵。所以今天圣经也讲到，让我们敬畏神，心存谦卑，就必得尊荣、生命、富有为赏赐。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敬畏神，能够一直在神面前心存谦卑，相信我们也必能在主面前有美名、有尊荣、有富足、有得胜、也有生命。求主多多带领我们。